第68集，精准营养诊断。营养诊断包括不自觉的体重减轻，能量和蛋白质需求增加，消化系统功能改变，经口摄入营养不足。除了我们常规的营养诊断内容以外，诊断时还要确认几个问题：患者目前可以耐受哪些食物，患者是否正在接受一些特殊的饮食，包括替代饮食、中药疗法、营养补充剂。许多患者在癌症确诊后寻求补充替代疗法，比如食用某种代餐品或者被认为有治疗功能的营养补充剂。实际上仔细研究会发现，有些代餐品或补充剂里面的营养成分不足，对标准的营养疗法会造成干扰，而且有可能对人体有害。所以当患者正在吃某种补充剂或者代餐品时，我们会让他把有关替代疗法和特殊补充剂的所有资料拿过来仔细研究，特别是要评估一下这些替代疗法和特殊补充剂是否会引起潜在伤害。规定充足的能量值对维持当前体重和预防体重减轻十分有必要，可以使用以下能量需求等式来确定癌症患者的能量需求。肥胖患者每千克21到25千卡，非卧床或久坐患者每千克25到30千卡，代谢稍微过剩或需要增加体重或合成代谢的患者每千克30到35千卡，代谢过剩或严重紧张的患者或吸收不良的患者每千克35千卡或以上。为了预防营养不良，必须满足患者身体对蛋白质的需求，根据标准体重千克可以计算出患者的蛋白质大致需求。正常或维持蛋白质需求每千克0.8到1.0克，无力的癌症患者每千克1.0到1.5克，骨髓移植或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每千克1.5克。蛋白质需求增加，肠道有蛋白质流失，代谢亢进，极度消瘦，每千克1.5到2.5克。肝损伤或肾损伤包括 BUN 接近每分升100毫克或氨升高每千克0.5到0.8克。要关注患者是否有脱水现象，尤其是正接受放化疗的患者更容易出现脱水的情况。患者服用的化疗药物会损伤其消化系统黏膜，引起腹泻，接受头颈部放疗的患者因为他们不能经口摄入液体，若同时继发疼痛和口腔、咽喉、食管炎症，都有可能出现脱水现象。所以应频繁评价高风险脱水患者的脱水症状，例如尿液颜色深浓、排尿次数是否减少、是否口干、有没有严重的体重减轻等等。癌症患者容易缺乏维生素，尤其是叶酸、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A， 另外也容易缺乏矿物质中镁、锌、铜和铁等营养素。每天补充小于150% DRI， 正常人的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对于大多数正在接受化疗、放疗的患者来说都是有益的。全面营养干预，正在治疗的患者化疗、手术、放疗等，要防止出现营养不良和恶病质。营养不良可能引起患者治疗耐受性下降，导致治疗机会减少，并发症发病率和死亡率增加，住院时间延长，生存期缩短等问题。国内外大量循证医学证据表明，营养治疗作为临床治疗及康复的基础手段之一，合理有效地提供营养支持， 可明显改善肿瘤患者术后营养和免疫状况，减少术后并发症和感染的发生，提高患者救治率，降低病死率，降低药占比及医疗支出。在治疗前要进行营养筛查和评估，对于有营养风险的患者要积极地采取营养支持手段，改善患者营养不足状况，减少患者体重丢失，最大限度地让患者保持经口进食。当患者不能经口进食，或者经口进食不能满足其身体的营养需求时，尽早下鼻饲，依然要通过肠道补充营养。当鼻饲补充还不能达到营养目标时，应及时增加肠外营养。在所有的医学治疗过程中，一定要同时接受自然疗法的治疗，包括精准的营养指导、增加运动、心理治疗、中医疗法等。营养效果监督和评价。在营养治疗的过程中，要不断地进行疗效评价，包括症状、饮食、体重、化验结果、生活质量等。要不断地与患者和家属沟通，明确目标，调整营养方案。由于大多数患者在化疗、放疗期间都会出现消化系统方面的问题，因此要达到营养目标面临很大挑战。一方面，食物消化吸收的过程受到影响，另一方面不能出现营养不良。那么营养目标该怎么实现呢？100%满足身体蛋白质需求。高蛋白饮食对肿瘤患者有益，蛋白质需要量应该达到满足机体100%需求的标准，推荐范围为每千克体重每天1到2克。肿瘤恶病质患者蛋白质的总摄入量，静脉加口服，应该达到每千克体重每天1.8到2克。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身高175厘米，不胖不瘦，他的标准体重是175减105等于70千克，于是最低的蛋白质补充是每天70克，最高是140克。如果已经出现了恶病质，要尽快达到蛋白质补充的高标准值。对于严重营养不良的肿瘤患者来说，在短期冲击营养治疗阶段，蛋白质给予量应该达到每千克体重每天2克。对于轻中度营养不良的肿瘤患者来说，在长期营养补充治疗阶段，蛋白质给予量应该达到每千克体重每天1.5克左右。很多专家推荐肿瘤患者在营养治疗中可以增加支链氨基酸的应用，这种制剂可以改善肿瘤患者的肌肉减少状况，维护其肝脏功能的正常。当患者可以自己进食，而且消化能力尚可时，选择整蛋白型制剂。消化功能受损伤的患者可以选择短肽制剂。一定要注意的是，静脉点滴的白蛋白不能当作营养品，也不能算作营养治疗的手段，只能作为抗休克和减少水肿的治疗手段。针对患者营养不良的症状，一般可采取5阶梯治疗模式。第一个台阶，首选经口进食，通过营养教育帮助患者改掉不健康的饮食习惯，补充的营养目标能在每天的饮食中完成。第二个台阶，如果日常饮食不能完成营养目标，可以选择口服营养补充剂。当然，如何选择里面的学问很大，一两句话说不清楚。遇到这类问题，可以去咨询医院里临床营养科的工作人员。第三个台阶，完全肠内营养。这是指患者通过经口进食和补充营养素都不能完成营养目标，比如意识不好，又如咽喉部、食道或者胃部做了手术，这时就要打通输入营养的渠道，尽快下鼻饲管 或者鼻空肠管，把食物和营养素打成液体状推入管子中。第四个台阶，部分肠外营养。当给予的肠内营养不能达到营养目标时，通过静脉营养途径把部分营养素补充进来。例如鼻饲患者的胃肠功能很差，肠内营养液24小时缓慢滴注都不能满足一天整体营养目标，这时需要计算一下还有多少能量、蛋白质、脂肪、电解质等不能完成，把这些不能完成的营养素、能量、液体计算出来，通过静脉补充进人体。